听众姐妹，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晚上来学习拔摩岛的福音，关于启示录的拔摩岛的福音。二月八号到九号，五月八号，存心解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示录二章四节，没有比缺乏爱心的教会更冷的了。真正有价值的爱必须超越形式主义，超越基本的需要满足，充满激情的与人交往。1992年，杰克·哈瑞斯与一群医院的管理人员受邀去中国大陆访问，出资方要他准备一篇演讲稿，题目是《借着友好行医治》。在参加长达一周的研讨会之前，这个访问团会先拜访中国大陆的各大医院，观察他们工作的方式和程序。他们发现一些不同的诊疗方法，诸如针灸等，同时他们也发现一些奇怪的、有问题的做法。在一家医院，他们看到那里的病人坐在粗糙的长凳上，耐着性子排队候诊，有人用高音喇叭依次叫名字。然后病人进入一间大屋子，有医务人员站在床边等候病人到来。哈瑞斯看着一位医生诊断三个人，两女一男。当医生做完检查时，便朝病人的头部敲一下，表示他已经诊查完。于是病人起身离开，医生和病人都没有说一句话。整个过程就像一条医疗生产流水线一样，冰冷而淡漠。还有一次，哈瑞斯参观一间托儿所，所里有两位护士及47名婴儿，似乎所有的婴儿都同时在哭。哈瑞斯挨近离他最近的那个婴儿，他躺在那里尖叫乱踢，就像他在世界的任何一处见到的婴儿一样。他长着黑发的小脑袋在婴儿床里来回晃动着，小腿有力地踢着空气。哈瑞斯血液里的父爱让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脸，片刻间，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就好像他完全懂英文一样。还是因为抚摸和微笑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呢？这世上有许多人都过着孤独空虚的生活，他们的价值不过是头上的一次敲击。你的抚摸，你的微笑，都能表达那足以改变人生的爱。即使你周围的成人不会乱踢乱叫，但他们也渴望爱的触摸。以弗所是一个曾经有爱的教会，但是在追求教义纯洁的过程中，他失去了爱。在我们狂热清除渗透教会的尼格拉一党时，往往也将那些孤独的、备受忽略的人连带着一道清除了出去。好。我们二月八号跟二月九号，我们今天这两天的晨钟课，都是在聚焦在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一句话。在这里一开始啊，帕林老师就讲到说，没有比缺乏爱心的教会更冷的了。其实，上帝就是爱，圣经上说了，所以当一个教会没有爱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就已经离开上帝了。这里第二句话讲到说，真正有价值的爱必须超越形式主义。超越形式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就是为了形式，徒有外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没有伴随着爱心和信心的。你比如说，读圣经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嘴巴在念但是心里却没跟着那个内容走，形式主义。然后上教堂，安息天早早来，但是呢，见着人很冰冷或者是不光见人冰冷，或者是还要以怒气以狭隘、以苛责的心态对待人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就是他的表象跟他的实质。是分裂的，所以要充满激情的与人交往。这里讲到充满激情的与人交往， 其实，怎么才能够充满激情的原教王？爱才能使我们充满激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使徒保罗就说啊，主爱激励我走天路，主的爱激励我们，主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一个教会啊，如果有爱心，它会让人感觉到，会让人感觉到它会涌流出来。在接下来，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哈，说在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是蛮落后的哈，可能到现在在一些还在很多医院里头，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啊。他讲到说，有个叫 Jack Harris 的一个人哈，他访问中国，然后呢，发现中国医院一些问题，病人候诊，然后呢，由病人到医生那里去。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在国内我们是，很习惯的哈，因为国内人多嘛，医院少嘛，医生少，病人多哈，我们常常就是很多很多人排队挂号都成问题。前年，我到安德烈去，我一个朋友，他生了病住院，哎呦，因为我在美国从来不生病的，从来都没有去过医院。结果就因为我朋友住院啊，我就去医院，然后简直就发现我朋友所享受的那个待遇啊，我朋友所受的那个待遇啊，如果在中国的话，我估计应该是政治局常委的级别享受的这种待遇，首长享受的吧，可能是首长啊，还高级首长那种首长享受的待遇。我朋友就躺在床上，然后医生挨个的来给他看，然后他要去做 B 超的时候，那个由护士亲自把他推上，推到那个 B 超室，然后去看医生。除了 B 超，因为他跟机器是固定的，人得去，其他的所有的一切检查全部是医生到他面前来，他就躺在病床上轮流接见医生。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待遇太好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的人太少了啊，美国人太少了，然后他们的理念也是很人性化的就是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太少了，医院多人少哈。所以这些美国医生美国医疗学者管理人员，他们到了中国来，他们肯定会发现中国医院的这些反差跟他们医院太大了。然后接着他看到那个医生诊断三个人，两女一男哈。然后就是医生和病人没有说一句话，估计可能也不是，这也不是什么常态啊。我觉得不知道那是检查什么哈。总归他要突出的一点就是说，整个过程，就是说病人是最需要关心的，最需要关心的，因为他生病嘛，生病了嘛，他自然身体会影响精神，情绪就会不好。所以正是病人的时候，他最需要关心。但是呢，他就发现，这些最需要关心的人，他们受到的这种对待却是冰冷和冷漠的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故事哈，非常非常感动哈，就说这个 Harris 他去参观托儿所的时候，托儿所然后有47名婴儿，这个婴儿在哭，然后呢，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儿脚乱踢啊。那么多孩子，肯定两个护士，他说是两个护士照顾47名婴儿，肯定照顾不过来的。所以呢，办法怎么呢？就只有让那婴儿哭。结果当 Harris 他自己看着他离他最近的那个小婴儿哭的时候，他就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脸，然后他就发现片刻间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就好像他完全懂英文一样。还是因为抚摸和微笑世界通用的语言，实际上老师想要表达的就是抚摸和微笑是世界通用的语言。那弟兄姐妹，我们前几天，我们安德烈的一个 退休教授哈，威登博士到访我们上海，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微笑是世界通用的，我们中国人一般见了陌生人，我们都不打招呼的，我们在大街上、在飞机场上什么，基本上不打招呼。但是，威登，因为他从美国来哈，他又是从美国乡下来，美国城市里，在纽约这些地方，一般人也不会打招呼，但是美国乡下。人口比较稀少的，像贝林全镇、安德烈所在地，我们一般就见着谁都打打招呼的哈。所以他就把这个习惯带到中国来。他说他在中国，他对着别人笑，那别人也会对着他笑哈。就人就有这种回忆。那么这个女孩，她哭其实她就是一种渴望，她需要有被关注啊，她需要爱啊。所以当那个哈瑞斯情不自禁地伸手摸她的小脸的时候，她能够感觉到触摸，她能够感觉到触摸，所以她就笑了，张开了笑容。所以老师在这里得了一个结论哈，因为以弗所教会没有爱嘛，但是其实爱很简单啊，爱其实就是你善待别人，一个微笑。一个触摸，其实发自内心的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哈。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过着孤独空虚的生活啊，他们的价值不过是头上的一次敲击，就是说他们就是无数个病人当中的一个。检查完了以后，头上敲一下，他们就走了。医生对他们没有任何，个性化的这种关爱哈。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其实，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医院，大医院生活着各种各样有病的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精神上都是有毛病的。我们很多的人他孤独，他空虚，他没有感到有价值，别人也不把他们当作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呢，你的抚摸，你的微笑都能表达那足以改变人生的爱，确实能够改变人生，我们的抚摸微笑，爱是能够改变人生的，缺乏爱也能够改变人生，其实在我，40多年这种阅人无数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哈，爱或者缺失爱，爱的缺失，能够把一个人的性格都变了。我认得，我认得两个，女士哈，一个女士呢，她的丈夫呢，其实可能是因为，在自己艰难的时候，她丈夫参加六四哈，后来。跟他结婚，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参加六四没有什么前途啊，于是跟他结婚。结婚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真的就很爱他，所以结婚过后，她丈夫就老是会有一些出轨的现象哈，不管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吧，总归有一些出轨的现象，所以就让这个妻子她感受不到丈夫对她的爱，所以这妻子就怎么样呢？这妻子就变成了一个虎妻，或者变成了一个。就是河东狮吼之类的这种妻子，你就会经常听到别人说她打她丈夫啊，或者她骂她丈夫啊什么的哈。然后她总觉得她丈夫是个风流才子嘛哈，她就总觉得她丈夫不爱她，她在她丈夫面前很自卑，也是，所以一种爱的缺失。其实这个女孩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人漂漂亮亮的，大眼睛，轮廓也蛮好的。也不是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但是由于爱的缺失，他就变成了一位悍妇哈，所以我就想起那个苏格拉底哈，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说苏格拉底的妻子哈，就是一个悍妇，很厉害的。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苏格拉底一天到晚研究哲学去了，没有关爱他的妻子，使他的妻子失去了爱。就开始性格就变了哈，就一天到晚跟他吼。实际上，很多时候妻子的对丈夫的这种生气呀、无故的生气呀、这种无缘无故的恨呢，实际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他的这种情绪的爆发，我们 都知道，其实是因为，他是求爱而得不到，所以会产生性格的变化啊。那所以我还认得一位女士哈，她也是，其实看起来温温和和，很温柔、很柔弱的样子，但后来她离了婚啊，离了婚之后呢，就没有人来疼她啊，就会。我们就发现，就他的性格就非常的孤独啊，能够做一些事情，以前认得他的人都认不出来了哈，就是因为爱的缺失，所以爱别人，你可以给别人温暖啊，可以，我们如果有爱，我们自己会变得更柔和啊，一个被爱滋润的女人啊，或者小孩啊，她真的过得非常的。丰满，过得非常喜乐，被爱滋润的，我们大家可以去，你可以去观察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很多人，他们如果是很刻薄啊，如果刻薄，然后就是苦读，其实你会发现，肯定是他们生活当中出现了爱的缺失，那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对人的性格的影响哈，对性格的影响。你像我们家以前养了一条狗哈，叫嘟嘟。这个嘟嘟很，它狗它也知道人的感情啊，它也能够察言观色。我们家以前我有个幺舅小舅舅，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小舅舅嘛要开玩笑，要跟嘟嘟开玩笑，然后就要跟我们开玩笑，什么看到嘟嘟就会骂嘟嘟啊，装着一副很饿的样子骂嘟嘟，嘟嘟就会蜷缩着。就缩在那角落里，很可怜巴巴的，就躲在那个角落里。我幺舅一进来啊，我那小舅舅一进屋一说他就自己就蜷缩在那个角落里头，可怜得很啊。所以真的爱是改变啊，爱足以改变人生的啊，爱足以改变人生。缺失爱的人，人生会变得孤独空虚，然后会仇恨别人。会变得仇视别人，会变得苦读。但是有爱的人，他能够把爱带给别人，能够温暖别人，自己心也能够变软啊。再讲到那个爱的时候，有一位特蕾莎修女啊，她是97年的时候去世的。她是在那个。09年，他是诺贝尔基金会评选出来百余年来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1979年得主特蕾莎修女，为什么会把她算作是百余年来最受尊崇的3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呢？就是因为她爱人。他爱人，他曾经说过，最可怕的贫穷就是没有爱啊，因为如果没有钱，你还能活得开开心心，其实也能活得开心的。没有钱，穷开心呗，对吧？我们不是有这句话，但是如果没有爱，你就不是一个开心的人啊，你也会没有爱给别人，你会把自己撒旦的一面在别人面前暴露无遗。但所以，特蕾莎修女会说：“她说最可怕的贫穷是没有爱。在一篇文章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样说道啊，说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一个垂死的人洗身子，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修女们把手放在垂死者的额头上，给他们喂食、刮胡子。”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观察过特蕾莎修女照料一位千疮百孔、散发着恶臭的病人的过程，她觉得那个过程如此恶心，即使有人给她100万美元，她也不会做。特蕾莎修女听她这么一说，回应道：“对呀，即使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做。”是啊，特蕾莎修女说：“你给我100万美元，我不会做，不会为了利去做。特蕾莎修女是为了爱去做，因为她心中有爱。”这里接下来啊，这篇文章说，作者因为要陪同特蕾莎修女去麻风村和平之城，觉得很紧张， 而且越是接近就越有明显的恶臭传来。他对特勒塞修女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但是他说，神父，你即将见到的是耶稣。他只不过是在最贫穷的地方穿着令人不堪入目的衣服罢了。我们的看望将会为他们带来欢乐，因为最可怕的贫穷是孤独与没有人爱的感觉。麻风病和肺结核都不是最严重的疾病，而无人问津、无人关心的感觉才是最令人痛苦的。世界上最缺乏的是爱与尊重，而不是面包。啊，这就是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啊，爱。所以世界上最缺的就是上帝，实际上最缺的就是上帝。没有上帝的人生是孤独，孤独的人生，没有爱的人生，没有爱的人生就孤独，会让一个人变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哈，强调实际上我们去爱人，并不见得我们就非要去麻风村哈，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安息日会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麻风村服侍。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特蕾莎修女和去麻风村的甘愿去，而且享受这个过程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有特别的恩赐的。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去麻风村啊，那么去的人是为主去，他们只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不是作为他们炫耀的资本。你像特蕾莎修女，她从来不把这个作为炫耀的资本，她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去。你不去你就没有活出基督，他也都没有这样，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和呼召，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特蕾莎修女那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到麻风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蒙主呼召，我们去把微笑、把触摸带给别人，把爱带给别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些感觉，就是其实像我自己哈，我就知道，当我先生抱着我的时候哈，或者是拍拍我的肩膀、拍拍我的头，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像我儿子今天放学回来，我在厨房，他现在比我高了，他把他的头就架在我的肩膀上。然后我走哪儿，他的头就搁在我的肩膀上，就跟着我一块儿走，我就觉得特别的有爱，特别的温暖，心里特别的高兴。其实这是上帝为我们人设定的，所以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些麻风病人到他面前来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麻风病人。他们走在街上，他们是不能够被人触摸的。那个时候的麻风病可能还不见得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风病，很多可能是皮肤病，所以他们走在街上都要喊不洁净不洁净，意思就是叫别人要远离他们，因为上帝不希望疾病能够会播散嘛，会传染嘛，所以叫他们要这样说哈，不洁净不洁净。那些人，好多人不光要躲，还要拉石头打他们，不希望他们走在人群，走在街上，要让他们自己走在麻风区、隔离区。但是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去摸他们的。大家可以去看圣经，你们会发现，主耶稣就伸手，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就伸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而这个触摸，会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会在人的心灵里头有特别的一种感应啊！所以在这里，我在这里，当然要，我不是说我们就要去摸别人啊，同性可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异性啊，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就不会，一般就不会去摸哈。我们特别是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们老师特别告诉我们说，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跟人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啊，特别是异性，就是异性之间，你不要任何特别的接触啊。如果别人哭了，你不要走过去抱着他，抱抱他，那不行，得出问题的。你就拿纸给他，递给他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就说，这个， 微笑吧，微笑是可以的哈，微笑是对每个人啊，你都能够表达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应该，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建设成一个爱的教会。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以微笑对待每一个人啊，应该以微笑对待每一个人。当你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的时候，你就不会用一种挑剔的眼光，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你的弟兄姐妹了啊。所以，那我们发现哈，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之所以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帕林老师在这里提到，正如圣经说啊，他是因为他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啊，但是。人呢，就有这种罪行啊，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但是他却到最后就是连带尼格拉党人他也一起恨了哈，所以最后就，当你恨人的时候，你肯定就会把自己心中的爱心就给扼杀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当我们在追求教义的纯洁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教义上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真的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理解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不能够强求大家都在一个阶段上，都在一个层面上，都在一个频道上领受上帝，认识上帝，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就是到了天国也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天国，每个人都是在发展当中，在天国还有发展的空间，还要认识上帝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强求啊，不能够强求一致，所以我们要学会包容，要包容我们当中的不同的啊弟兄姐妹啊，因为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个教训啊，所以Pauline老师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啊，他在2月8号他说：“主啊，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让爱流失。”帮助我今天更注意，更加注意别人的需要啊！所以愿愿这一作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人是习惯行恶，习惯去恨人，习惯去讨厌人，而不是去爱人的。所以我们爱需要训练我们自己，需要刻意啊！所以愿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把起初的爱心丢失了。好，我们现在来看2月9号，照样还是这节经文。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照样是强调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的教会总体来说是忠于耶稣的，但它存在一个问题，它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它已经朝着下坡路，朝着灾难跨出了致命的一步。除了耶稣，没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启示录书到达以弗所人手中之前，他们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属灵倒退的第一步，往往是不知不觉发生的。有一次，我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游览，游客能在沿途有狮子、长颈鹿、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出没的路上开车。动物在克鲁格可以自由出入，而人却只能藏身在四轮笼子里，在他们的车里。为了游客的安全起见，公园当局规定游客晚上必须在有防护栏的休息站过夜。那天天色已晚，我们离下一个休息站还有15英里的路，我们需要在下午6点以前赶到那里。然后我们经过了一处据说在半个小时前豹曾出没过的地点，我们在那里等候多时，仍未见其踪迹，只好赶紧朝休息站出发。从停车场出来时，我驾车开过一些小灌木丛，突然一阵大响声从车底传来，比碾过灌木丛的声音要响得多，但除了响声以外，似乎一切都还好。于是我继续开车，过一会儿我注意到电表上的指标从16掉到14，车主断定是车的交流发电机不再充电。于是我们决定在引擎断电前把握时间赶到下一处休息站，不再留恋任何一个地方。你是否曾有过这种情况？油表已经指到零了， 但附近却没有任何一个加油站。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能稍微理解，当我们看到电表指标从16指到14，再指到实时的紧张。当电表指标指到80，我们看到了休息站出现在地平线上。一进休息站的大门，引擎就开始出问题。我尽量扳动车档，想拉动车轮，但引擎却已经不行。最后，在离休息站100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下来推车，走到加油站的大门口。当时我们对上帝的感激真是无以言表。车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但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在这种安逸的消费社会里，很容易让我们以为一切都很好。然而实际上，我们属灵电池的电量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降低了。对我们，耶稣的话字字铿锵有声。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这里讲到，其实潘林老师举这个例子哈，他讲他在克鲁格公园的这个例子，就是他举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知不觉的，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在欣赏风景，他在看动物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发现他们的交流电不再充电了啊，指标降低了，但是一开始他们没注意到啊，他们在沉溺于路边的这些动物啊，所以他想在这一刻啊，其实潘林老师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可能一开始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过程啊，甚至你像以弗所，他还是说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之人的教训，所以一开始他爱心离弃的开始是他在捍卫上帝的真理啊。其实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作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比不是基督徒还要危险，比不信主的人还要危险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有真理，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啊，我们会自欺欺人，啊，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谓诡诈，就是有欺骗性。那么这个人心诡诈、欺骗谁呢？你不要以为只是欺骗别人，那不是最要紧的，弟兄姐妹，你把别人骗了，那个都对你都还不是很大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是你的心，我们的心。欺骗我们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诡诈到什么？诡诈到把我们自己骗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盲点啊！我们，你想想以弗所教会反对尼格拉一党教训，有错吗？没错。但是在反对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方式、主耶稣基督的品德，我们还不熟悉；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还不明确，我们自己的罪性让我们很容易就去仇恨，人，而不是仇恨那些教训，所以就会用撒旦的方式去对待人。所以一开始是打着上帝的招牌，为上帝发热心，但是慢慢的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到最后到头来反对尼格拉人一党的教训，初衷是好的，到头来却是把我们自己给失丧了。所以保罗说，我怕的是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丢弃。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实话，他并没有在那危言耸听。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已经在我们所以为热心的问题上远离了上帝，远离了上帝。所以这里讲到说，除了耶稣，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以弗所教会已经把启示录的爱心离弃了。在启示录书到达以弗所人手中之前，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属灵倒退的第一步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基督徒 最可怕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了，都已经信了上帝了嘛，然后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们安息日会的也是，我们认为我们每个安息天到教堂，我们已经在守安息日了，再加上我们在吃素啊，或者吃全素，甚至鸡蛋牛奶都不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觉得自己很安全了。但是，我们的心是会欺骗我们的。属灵倒退的第一步，往往是不知不觉发生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发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敏感的，要有敏感的良心，我们要有敏感的良心。在心理学上，心理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基督徒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光是基督徒，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最难医治的人，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承认自己心里有病。很多基督徒不承认自己灵命出了毛病，所以在否认，当你否认事情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治病的，所以我们应当时刻，时刻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要在我们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要省察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机。弟兄姐妹，其实旁观者清，我们要需要问一下我们周围的人，而且对于我们敌人所说的一切话，那些把我们当敌人的人所说的一些话，如果你听到了，你就要去想想我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是有用的，我的老师乔治奈特教授他写了很多书，他是继我们本会华爱伦先知之后，在我们教会著书立说最多的一位人，一位学者，而且是他是我们教会可以说是神学思想的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是我们神学院都知道的，我们的各大出版社，国外的美国的各大出版社也知道的，那就是他每写一本书，他要把自己的书拿去给那些反对他的人，对他可以提得出反对意见的这些人，让他们来看，然后给他提反对意见，来批判他，然后他会拿着他们的意见，他有的接受改了，有的他会坚持，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哪一本书出版不会拿给他的持反对意见者去看了再出版的，这个是乔治奈特教授的强大的地方，他很强大，这种强大是因为他自己跟主的关系，他不怕反对意见，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听一下反对意见。如果听得到，我不会去主动听，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了，我就听，我就想，人家说刘毅是这么样一个人，那我就想我是不是这么一个人呢？我得省察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省察自己，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句话非常有用，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需要对圣灵的声音要敏感。途径怎么来对圣灵的声音敏感呢？途径第一就是要听取那些反对我们的声音，然后自省。第二个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省察自己，我们自己要单个的赤裸的面对上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要回想自己，要检查自己，要剖析自己，要说上帝呀。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我们需要这样去向上帝祷告，然后上帝的声音，圣灵的微小声音就会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对自己要采取批判与自我批判，要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们千万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当初多么的热心啊，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那些热心的人，而且是有才干的人相当多啊，但是他们最后被盗离开了教会，所以你最初信上帝， 或者你对教会所做的贡献有多大，过去的贡献有多大，这些都不是保证你今天与主关系的一个保险，啊，都不能够保证你今天还有圣灵充满，啊，我们的圣灵，我们每天都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不能够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像在这个 Pauline 老师的故事当中所说的一样，他去看那些野生动物，然后不知不觉的就发现交流电没电了，啊，我们要时刻检查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我还记得以前我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九几年那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叫 Carlos Martin， 啊，马丁教授，他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大概可能是80年代吧，啊，70、80年代吧，他那个时候他们在乌拉圭，啊，乌拉圭，他刚结婚，还是刚做牧师，还很穷，他就买了一个二手车。他说那二手车啊，也没有油表啊什么，好像都坏了。反正他就说，没有任何的指示，指示标志让他知道这个车的运行状况，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二手车啊。但是他说那个时候他刚结婚啊，然后刚做牧师啊，刚结婚，然后年轻啊，然后他就说他买到这个车的时候。一大早就把那个车加满了油啊，然后就带着他的妻子 Nolly 哈，他们就开着车到处走，到处走，他就带他妻子去兜风。但是开了大半天啊，突然他说他到了一个山顶上啊，他在那儿跟他妻子看风景，然后要等从山顶上回来要下山。要再发动汽车的时候，他说结果随便怎么发动都发动不起来啊，那个车都不动。然后他就检查啊，他就把车盖打开检查看是不是前面的发动机不行了，然后看了半天，啊，他妻子就在旁边问说是不是没油了？他说不会，他说我们早上还是。满满一缸油呢，他不会，他妻子问了他好几次，啊，最后他检查了半天，他的车都没有毛病，后来，最后他说，那就来看看还有没有油吧，然后他就把一根那个他们不是查看车油的，就是一根很长的一根铁丝嘛，就插到那个油箱里去，结果他说，把那个罐子打开，把那个油盖一打开就有烟。冒，然后他说把那个铁丝插进那个油箱里的时候，再捞出来，干的根本就没有油了。然后当时他讲了这个故事给我，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有充满了圣灵，我们有起初的爱心，我们很火热，啊，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我们的。油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啊！我们在很忙碌的在为上帝做着工啊，我们去给人讲道，我们去给人查经啊，我们在教会里啊买这买那啊，我们开着车去帮教会做事儿哈，参与各种的安排，各种的事工，但实际上。整个过程我们已经没有上帝的圣灵同在，我们只是在忙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最后耶稣基督来接我们的时候，有些人会跟耶稣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行神迹奇事吗？但是主要怎么说？主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们这些行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祷告啊，那是个童女的比喻，耶稣基督是个童女的比喻，那是个童女其实都在等候救主，都在等候新郎，你说他们哪个没等候，哪个是饿的不饿，他们都是怀着盼望的，都在等候新娘新郎，但是同样的等候， 却是不同的状态。啊，他们同样都睡着了，啊，同样都睡着了。但是五个睡着了，有圣灵保守看顾他们，他们的圣灵是满的，他们的灯是有满的，但是五个睡着了，没有灯，他们自己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在做事儿。这五个童女没有灯，没有灯里没有油的，这五个童女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做事。所以你在教会里看到同样的人啊，同样的传道人都忙，但是一个人是忙的，真的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是跟主在一起忙。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他如果不在教会忙，他就没有地方忙，可能他的家里不需要他啊，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丈夫根本就不爱他，或者就关系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才会到教会来忙啊。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很多，你看教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他在家里没有把自己的家管好，然后他要找一个寄托自己生命意义的工作，要找到自己的价值怎么办？他就去忙工作啊。有的就会去忙工作，他在家里，他找不到爱，他找不到意义，他就忙工作加班，就成了工作狂。如果他是在教会啊，他就会在教会里忙，这样他可以不回家，而且还能够有属灵的，有属灵的名声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检查自己，为什么自己会忙啊？自己是跟主一起在忙，还是自己是因为想要躲避，想要找个寄托才忙的。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圣灵。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情况的。我不相信人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的属灵状况。我真不相信。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主的灵会带我们进入真理。除非我们心肠刚硬，圣灵没有向我们说话。所以今天这两课的学习啊，它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对主的爱心啊，我们的这颗初心不忘啊，我们要有激情的去为主做事，去服务我们的教会，有激情啊，有爱心。然后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省察自己的属灵状况，回想我们今天对人的态度，回想别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想法啊，回想当我们在告诉别人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语气背后的动机啊，把你我们今天没说的一句话，你跟哪个人说的一句话，你给哪个人发的微信，你对哪个人的回答啊，网上的回答，或者是工作的交接，你的内心的动机都省察一下，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主啊。好，我们来以 Pauline 老师的祷告来作为结束啊。这里说，主啊，请不要向我隐藏，我需要明白有关我的真相，并接受你为我提供的解药。我们需要去剖析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个健全的一个人，做一个有爱的、有耶稣基督爱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破碎的，我们是破碎的。像刚才我提到离婚，离婚在我们今天非常的普遍，我们离婚的人，我们是有伤痛的，所以我们需要医治，还有我们小时候受了家暴，或者是我们在家庭当中现在在遭受家暴，或者我们在单位被别人给孤立被我们的同事或者领导给孤立，或者是受到他们的排挤这些都是现代人很普遍的爱的缺失，会让我们感到。但是我们只有不断的 把我们一颗受伤的、破碎的心带到上帝面前，求主医治，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否则我们内心会充满苦毒。一个没有被医治好的、带着伤的、还没有被医治、没有被缠裹的一个人，他必定会把自己的贫穷，会把自己内心的苦毒带给自己的家人，带给自己的教友，带给自己单位的同事。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真相，并接受主为我们提供的解药，寻求他的医治，正视自己的状况，而不是自己装崩但是内心相当的受害相当的受伤害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在十字架面前破碎自己，要摔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要让主耶稣的磐石把我们砸烂，砸得稀烂让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来，把我们的破碎呈现在主的面前，然后让主的完整来医治我们，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能够对人微笑，我们也能够对那些需要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爱使我们能够我们自己有的爱怀什么说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没有的给别人，当我们自己有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我们的爱分享给别人，然后能够唤起别人心中的爱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